这是国际学员传道会的会长伯利德博士所写的《基要真理》第七篇，如何完成主的大使命。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在急剧的转变，人类的生活是在各种不安、恐慌、失败和绝望之中，人口的膨胀、环境的污染、各种犯罪的行为、吸毒、奸淫、少年问题、都市畸形的发展、种族的纠纷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腐败，叫这个时代成为一片混乱。不过这也是何等宝贵的时刻，我们信徒可以一同起来参加自从五旬节以来所未有过的属灵的复兴。这个时代的人心向着福音的开放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那简单的基要的福音道理不仅可以适应他们个人的需要，也回答了一切这个时代种种的问题。当日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复活的主给门徒一个战略，也就是大使命。这个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人类的最大工作的计划，同时他也赐下圣灵最大的能力和神最大的应许。这个大使命主不单是吩咐11个门徒，也吩咐今天一切的信徒，所以信徒应当继续不断地向着这个大使命工作的目标而努力。我们如何参与这个大使命的工作呢？现在我愿意和你一同来思想这个战略，同时也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大使命是谁所吩咐的，而向谁吩咐。按照圣经所记载，这个大使命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奇妙的降生成为人，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他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又荣耀的复活，成为人类历史的中心。历史学家菲利斯佛先生说，拿撒勒人耶稣他没有动用金银军兵，然而他所影响的群众却远比亚历山大、凯撒、穆罕默德、拿破仑所影响的更大。他没有攻读任何的科学或专门的知识，然而他对人类的影响却远比历代以来所有的哲学家以及各方面的学者的总和。他所传授的话语高深无比，他虽然从来没有写过任何的文章，但是世界上有无数的文学家、诗人、理论家、艺术家、音乐家、神学家专心研究他的一生，而且有最高超的作品。当基督的道理传出去的时候，人心改变了，社会国家改变了。保罗在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到18节告诉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人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现在让我们来思想这个大使命是向着谁而发的。 当时耶稣基督向着十一个门徒，也是向着千千万万的信徒而发的这个大使命。当这个大使命颁布之后不久，第一个世纪的门徒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命令，向当时的世界传说神的爱和赦罪之道。而这些充满能力有信心的门徒，在还没有得到这个复兴之前，他们曾经多次的失败灰心，甚至否认主耶稣基督。然而五旬节圣灵的工作使这些人大大的复兴起来，甚至为道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可以由这些早期的门徒事迹当中看出，似乎当时的门徒和今天的信徒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具有一种超然的生命力量，而今天我们似乎是没有。其实当时的大使命，耶稣基督是向着一群平凡甚至软弱的人而发的呀。这些人如果说与我们有不同之处，可以说是在两件事情上，因着这两件奇妙事情的改变，而他们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这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并且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们有把握的来为主工作。第二，他们被圣灵充满。今天如果信徒也能够将自己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并且让圣灵主宰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震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尝到像当日门徒所经历到工作的果效。各位，你愿意在这个工作上有份吗？其实你能够做得到的。第二，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大使命。多年以来，我在写信结尾签名的地方，我总是加上这一句话：在这个时代完成主的大使命。这句话是代表重大的托付。今天我们工作的对象是全世界40亿的人口，210个国家，4000个部落。也许有人会嘲笑并且怀疑地说，这样大使命的工作可能完成吗？我认为第一个世纪的门徒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却震动了当时的世界。今天人类甚至可以立定一种计划，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完成一项惊人的研究，好像美国的太空计划。他们在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就预定9年之内要将人送进月球，果然实现了。大众传播的工具叫全世界1/4的人口在同一时间内收听收看到太空人漫步月球的新闻。现在我愿意请问您，神是否比这些工具的发明者更具有能力呢？信徒，我们应当相信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在这个时代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完成大使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已经吩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向着全人类工作的目标。这并不是说叫所有听见的人都相信了，但是至少让世界上的人有听见和相信的机会。保罗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6节也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当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本质上指出要使人做门徒，我们要尽量的引人来到主的面前做主的门徒，而门徒又应当带领新的人做门徒。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影响下去，在各个社区、各个乡镇、各个都会以及各国各宗，以致使全人类能够听见神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吩咐我们一时叫全国成为基督徒，但是却叫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以及教导如何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传道和教导，将福音的活力 分享于人，圣灵会做成另一部分的工作，叫人心改变。同时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切主所赐下的应许和恩典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与我们同去。今天除非世界各国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的信息，这个大使命是不能算是完成的。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工作，使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也应该注重属灵惩罚的倍增运动，而不是仍旧保留一般的加添乏善去工作。今天工作迟缓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大多数的信徒没有真诚地接受这个大使命的托付。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思想，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可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主吩咐我们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二，世人迷失在基督救恩之外。第三，世上的人渴望着知道这个救恩。我们要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因为这是主吩咐我们要去做的。我们看见一个运动员，他必须接受教练所给他的规则去运动。一个公司里面的职员，他必须接受公司所定的规矩去工作。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照样一个基督徒也要服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主的大使命可以说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如果信徒真诚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必须在时间上、才能上、金钱上交托于主，不是只在律法之中尽义务之心情而已，乃是以爱的动机，因为耶稣基督先在我们身上做成了奇妙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他，所以他说去，我们就去。第二，我们接受大使命之原因，乃是因为世人失落在救恩之外。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曾经问过许多的人，你找到神了吗？他们的回答说，我正在寻找，我希望能够找到，我还没有找到呢。各位，今天世界上除非接待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找到神。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真是相信人类在主之外的都是失散的吗？有一次穆迪和一位青年人谈到，青年人问穆迪说，穆迪先生，你果真相信我的父母会认为我是失散的吗？我父亲是主日学部的负责人，可是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耶稣基督。我的母亲是主日学的教员，他也没有向我提过耶稣基督。你真相信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失散的人吗？各位，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回答呢？记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已经说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三，我们要接受这个大使命的原因，因为到处我们看见对神饥渴的群众。这一点我可以说，自从这个工作建立以来，一直不断看见这个事实。我们在各地所举办的训练班，经常我们总是在训练班的过程当中安排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让参加训练的人可以实际的做个人布道的工作，或者在住宅区，或者在公共场所。每一个训练班当中，我们都看见数以百计的人归向主，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实。有一年在墨西哥，一个复活节的假日，有155个信徒和25个同工，他们一同出去做个人布道，结果17000多个人听见福音的信息，有1200多个人归向主。有一年在印度，一年之中5000个学生归向主。国际学员传道会有4个 体育运动队，有两个音乐队，还有一个特技队。他们曾经有一年在629个地方向35万的学生布道，结果5万多学生归主。今天信徒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常常抱着一个消极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对福音不会感兴趣的。尤其在所谓知识分子当中、青年学生当中或一些高阶层人当中，他们更对福音没有兴趣。其实错了，事实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更容易接受主。是的，人心渴望神，神在人的心里面也给人这样一个饥渴的心智，他已经准备好了世上的人，就等待着有人将福音的信息传播给他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最后的一点，就是如何完成这个大使命。也许你要问，我愿意顺服主，在这个大使命的工作上有份，但是从哪里开始呢？这个大使命能够完成，首先需要千千万万的信徒立定个人工作的战略，然后配搭整体的战略。我简单的解释所谓个人工作的战略，那就是个人在行动上向着这个完成大使命的目标来工作。我们个人的目标应该包括布道和教导两方面。当我们引领一个人归主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信主的人数上加增了，但是当我们教导一个归主的人，使他们能够去做领人归主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信徒继续不断的分头都在同时的做领人归主，那就成了惩罚的倍增数。保罗曾经对提摩太提过这种教训，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如果两个人开始用这种倍增的方法继续的工作下去，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答案，那就是32年之后，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信主了。保罗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顺服主的命令，立下个人工作的策略，也就是完成大使命的开始。除非信徒个别的这样做个人工作的计划，是不能看见大使命在这个时代得到实现。所以一个目标如果没有计划没有行动，那就是一场梦。但是一个目标加上计划加上行动，就成为事实了。我现在愿意做一些简单的建议，我们怎样可以展开个人在大使命工作上的一种策略。首先将自己交托给神，让圣灵充满，照着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所说的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里面，你可以信赖并且感受到慈爱的父神，他会与你同在，帮助你成就这个工作。你也会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前提，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第二，要出于信心的祷告，相信主会亲自引导你的计划在个人工作的策略上能够完成。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在现在所在之地区内成为一个有效的工作者，同时也求他赐下智慧。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立下了好的榜样，他凡事祷告父神。第三，在祷告之后，我们要写下工作的大纲，我们写下那些特别你可以立刻向他们去工作见证的这些人的名单。思想哪一些特别的小团体可以立刻去向他们工作，同时在月份牌上记下每一次约谈的机会日程， 先从自己家里面的人开始。请你记住，当你在家庭当中见证的时候，生活的见证尤其重要。也要计划如何帮助同事同学以及联络其他的信徒一同来做个人布道的工作。在自己所参加的教会当中，应当尽量的让牧师知道你有工作的一种心愿，同时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也立定个人工作的策略。假如可能，常常邀请邻居来到家中喝茶，并且借助这样交谈的机会把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传播给他们。或者您可以开始一个家庭查经的聚会，这些活动都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第四，应当尽量吸收各种可以使用布道的工具。在我们所主持的训练班当中，不论是基本的课程或者分科的研究，都曾经帮助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信徒或牧师。所以我们个人应该吸收可以用的工具来做有效的见证。国际学员传道会愿意协助信徒在世界各个角落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美国，我们的策略是向所有的大学生、中学生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在军中布道，并且训练50个州的工作负责人和224个都会布道的策划人，并且向176000个社区以及700000个邻里来做布道的工作。为了要达成这个广大地区布道的工作，我们计划首先协助训练33000个教会和他们的牧师以及信徒。同时在世界其他的地区，我们也有相类似的工作策略在进展中。我们不单是以一颗兴奋的心看这些果效，我们更应当加强个人工作的策略，以祷告的心实地的参加由个人而引发到全世界的工作。最后，让我们要有一颗向着布道工作的一种心智，以主动的态度来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先从自己的家里开始，然后向邻里、朋友以及工作的地方来工作，计划个人工作的策略，并且照着所计划的去做。这个时代的轮子不断地在转动，你我只要向神有一颗愿意的心，在世界各方，神都会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来改变人心。我们的祷告也是在1976年之前，求神兴起500万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同参加这个大使命的行列，来协助全面性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吩咐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信徒必须首先受教。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有一个宣教士说，假如耶稣基督是神，而且为我受死，我就没有任何更大的牺牲是不能献上于主的。今天我们愿意在主里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信徒决志参加这个大使命的行列。保罗自从认识主之后，他全心全身全意地为主。今天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是否也在大使命的工作上献上了呢？我们的决志也许将来会为主受苦受死，但是你能想象有没有其他更值得你将你自己交托或跟随的呢？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现在他吩咐一切的信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的决定是否将自己交托于神呢？假如你的决志愿意为主完成所托付的大使命，请您现在就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现在决志，我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求你接近我，充满我，引导我，鼓舞我，并且教导我，使我能够荣耀你。求你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看见在这个时代当中完成主你自己所托付的大使命。 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基要真理第八篇，如何因信而爱。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我若人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有一天清早，我突然的在一个特别的指引之下醒来了。我在读经祷告当中，我获得主丰富的恩典，后来我也将这丰富的恩典分享给许许多多的人。这个丰富的恩典就是我学习了爱的功课，我了解了因信而爱的道理。以往几年当中，我常常传讲有关爱的信息，而且我一直使用着四个分题。这四个分题就是：第一，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第二，爱是神所命令的；第三，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爱的标准；第四，我们可以以神的爱去爱人。自从那一天清早所得到的亮光之后，我就在爱的这个信息当中加上了第五点，也可以说是信息的中心点，那就是如何因信而爱。爱的力量是人人所知道的，它能够使一个破碎的家庭重新的圆满，它能够和解种族的纠纷，它能够医治伤心的人，它也能够改变社会和国家。当第一个世纪的信徒在生活上表现出这个爱的本质，可以说是当时那些富不往来而且他们视为仇敌的这些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彼此一致的在同一意念当中融化了。有一年，在一个学生圣诞假日的退休会当中，我有机会向1500个学生讲道。我鼓励他们要有份于在20世纪爱的革新运动里。我建议他们写下一切他们认为不能爱的人，并且求神帮助，以信心去爱他们。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蓬头散发的青年女子来看我，她说昨天晚上她的生命改变了。原来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一直不谅解她的父母，她私下离开家庭至今已经5年之久。当他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年他才17岁。5年来他没有给他家里的人写过一封信。后来他流落在罪恶的生活当中，有一次一位同工领他归主了。现在他在这个聚会当中，他 他昨天晚上听到了这个爱的信息，他得着一个极大的鼓励。他说，我当时几乎等不及散会，就跑出去打电话给我的父母，我现在要回家，我现在要回到我父母的身边。爱奇妙地改变了人的心。现在让我和你一同来思想这个爱的信息。第一点，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关于这个爱字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爱字是指着情欲方面的爱，第二个爱字是指着友谊方面的爱，第三个爱字是以神的爱，也就是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所念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中所描写的爱。这种爱的流露不是因为对方值得或者不值得爱，乃是超然的绝对的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已经说明了这个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好处、有好的表现而爱我们，甚至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是表示出超然的爱，如果神爱一切的罪人，岂不更爱那因信而成为神儿女的人吗？从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老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求产业的一部分，然后他独自出去生活。当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金钱之后，又遇到那个时候饥荒来到，在他走投无路之后，甚至为人去看猪，而且吃猪吃的食物来充饥。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怎么还在这里饿死呢？所以他要起来回家去。他说，我要向我的父亲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名雇工吧。当他这样的决志之后，他就起来回到家里去了。他还没有到达家门，远远的父亲已经看见他的儿子，就动了慈心，连忙跑去抱着他，与他亲嘴。各位，神在我们还没有归向他之前就已经爱我们，我们虽然远远的离开了主，他仍然是切切的盼望我们回来。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我们看见神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高超。近代有一个所谓浪子回头的故事，说到一个青年与他的父母斗气离家出走，后来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决定要回家，不过他为了要确实知道是否父亲仍然欢迎他回来，他就写了一封信请他的父亲原谅他，并且说如果欢迎他回来的话，他要在某一天某一班火车回来，不过希望看见有一块白布砸在家门口附近的一棵老树上，让他可以看见父亲欢迎他的这个记号，不然的话火车过去的时候他就随之而过。那一天这个浪子他搭上了火车，在靠近家门之前，他可以说紧张得不得了，他请求坐在旁边的旅客帮助他看一看是否在一棵老树上有一块白布砸在那里，因为他自己几乎是不敢有信心去看的。这个邻座的客人就帮他注意，过了不多久，这个旅客大声地说，看看你看，满树都扎满了白布。 各位，人间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天上的父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父啊，你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各位，请你想一想这些话，我们做神儿女的今天，神居然爱我们，就像爱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一样，这几乎使人不可想象的一种爱。当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不过神爱罪人，他却恨无罪，他要赦免一切因认罪而悔改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代死，免去世人的罪，只要我们接受相信他的救恩。早期的门徒，他们在各种苦难当中仍然坚持所信之道，正像保罗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现在我们来思想第二点，爱是神所命令的。人人都渴望着需要爱，心理学家也同意人类有爱和被爱的需要。神不但命令爱，并且也赐给人有一颗因爱而产生的喜乐的心。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讲到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当中有极大的难处，我觉得我怎么能够做得到？虽然我心里面愿意，但是我不能做出来啊。后来我才知道，不能做是因为不顺服，而不顺服就成了罪。以弗所的教诲样样都好，但是主却责备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各位想一想，你起初的爱心是怎样的，与现在有没有分别呢？主盼望着回转，恢复起初爱的情形，不然呢，他就要将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假如我们能真诚的爱神，在圣灵中行，很自然的我们也就会接受爱人如己的命令。我们如果与神的关系正常，我们也必与人的关系正常。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人如己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爱世人，基督为世人死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也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也许你会问，爱神和爱人如己，能否解决今天的战争 种族的纠纷、贫穷的问题、环境污染的威胁以及劳资间的冲突。这个答案可以说非常的简单。第一，只要信徒开始以行动上的爱去爱神；第二，去爱人；第三，甚至爱仇敌；第四，也真正的爱主内的弟兄姊妹，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不分等级，我们就能看见像第一世纪一样的极大的震动会临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只有神超能的爱进入人的心里面，才能击破人为社会所造成的一切阻隔，也只有在主的里面才能有果效的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第三点，让我们来思想，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爱的标准。人虽然容易接受爱，但是却难有真正的爱，尤其那所谓不吸引人注意的、不出名的、不友善的，或者与我们相敌对的，我们几乎不可能去爱他们。这些都是我们自然的一种表现。我们不但是不愿意去爱这些人，我们甚至对他们产生仇恨、嫉妒或至高的态度。按本性，我们是自私的、自大的，我们绝不可能用像主耶稣爱我们这样的爱去爱别人，除非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所要给您提的第四点，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爱去爱别人，我们必须以神的爱去爱人。因着神的爱，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并且在他的爱当中，我们天天获得新的力量。我们也因着这个大爱来领人归主，以及主内的团契。在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可以看出神的爱是如何的高超。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种大爱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在圣灵中而活的人可以表现出这个大爱。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许你要问，我怎么样可以经历并表示这样的爱呢，而成为我生活当中自然的一种流露呢？是不是要攻克己身，栽培使它长成呢？不可能的，这乃是一种动力，一种自然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因信而爱，这个因信而爱也就是我现在所要跟你一起思想的第五点。一切的信徒身上所能看见之成就，几乎都因着信而得到的果效。我们得救因着相信，我们也因着相信获得圣灵的充满，或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们也因着信经历到神的爱，当然我们表现出神的爱也建立在信心上。神命令我们爱，神也应许我们可以祈求他的帮助而达到这个目标。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应许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因为他的应许和他的命令，我们可以获得能力以神的爱去爱人。今天我们个人不仅需要在这份爱当中领受并且增长，我们也应当分享与世上的人，使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这个缘故而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必须因信来接受这个爱，我们必须相信主会给我们所需要的而完成他的工作。这个命令或应许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信息，2000年来甚至更长久的时间以来，神已经教信徒如何享受这些。几年前的那一天早晨，我才突然感受到，我确实的尝到，当我因信而爱的时候，一切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摩擦都如同神迹般的消失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工，我实在是很难去爱他，虽然我知道我应该去爱他，神的命令也是如此。 后来神感动我两件事情。第一，他以彼得前书的话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第二，神感动我要因信而爱。我祷告之后，我相信神会帮助我，所以我就开始以神的爱去对待我的弟兄。我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神改变了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发现在我的门口地上有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这位弟兄写来的。信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就跟我刚才所做的决志是一样的。当然这个弟兄一点不知道我在早晨所有的感受，事实上他写信的日期比我所有的这种感受在日子上还早了一天。当天下午我们之间有了极美好的祷告和交通，因信而表现出神的爱，使我们双方都改变，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相类似的经历可以分享给大家，好像种族间的纠纷因信而爱之后恢复了正常，夫妻的不和睦但是领受了因信而爱之后又和好如初，儿女与父母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许许多多见证都说明因信而爱而有所奇异的果效。神的爱能使人对人的偏见消除，以及一切的拦阻重新的沟通。神在人心中也一直赐给人有这样渴望的心。有一次一位公务员，他听了这一篇因信而爱的信息之后，他回家了。当他进门口的时候，他看见他儿子房间内的灯是亮着的，于是他意识到那已经离开家出走了多日的儿子偷偷地回来了。他轻轻地走进了他儿子的房间里，对他的儿子说，孩子，我爱你。这是他第一次向他儿子说出来他心底的话，也因着这一件事情，父子之间一切的隔膜都如同神迹一般的解决了。第一世纪的门徒，他能够有效地改变当时的时代，就是因为信心和爱心结合起来的力量。可惜这个信心和爱心在中世纪黑暗的时代消失了。后来马丁路德再度的以因信称义使这个真理复兴，只是因为爱的成分太少，所以有许多的难题发生了。今天神提醒我们，除非是以信心和爱心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力量，是不能有属灵的大复兴。二十世纪需要这股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为了这一缘故，我希望您能够预备一张纸，写下你认为不可能去爱的人，在祷告之后因信去爱他们。背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话，以神超然的爱表现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同时也爱人如己。因信祈求圣灵也将神的爱临到他们，自己也以神所赐的大爱去爱他们。神会使用我们，他会因着我们的笑容，我们的忍耐，成就因信而爱的奇迹。我们应当以神爱顾世人的眼光去看世人的需要以及主内的来往，因为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正注视着所有的信徒的行为，他们会因为信徒的好行为、好见证而归向神。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可以改变这所谓充满仇恨、迷茫的世界，只要因信将神的爱流露出来。现在，我希望你以信心和我一同祷告，让这祷告成为你个人在主面前的祷告。现在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因着你的命令，我知道我应该爱你，也爱邻舍甚至仇敌如同自己。也因着你的应许，只要我祈求合乎你的旨意，你必定垂听。主啊，我现在因信接受你这样的大爱，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因主的名祈求，阿们。